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今天呢是很特别的一期，我请来了两位小伙伴啊，一位是杨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杨。
另一位是 Windy
Hello， 我是 Windy。
虽然大家看不到我们，但他们都在很很可爱的跟大家挥手微笑。对，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一起呢，是因为大概在去年的九月份吧，在我们咖啡馆的场所，我们做了一个多人的播客节目，叫做瞎聊会。然后其中小杨和 Windy 都是瞎聊会的制作组的成员，而且也都做过主持人，一起见证了我们第一季的十期节目，然后现在呢我们也在一起做第二季的节目。那今天请他们俩来，就是聊一聊我们为什么会做瞎聊会，同时呢在瞎聊会这个过程中大家有哪些感受和体悟想和大家分享的。后来大家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等各大播客平台搜索瞎聊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先问问你们俩吧，你们第一次参加瞎聊会是什么机缘，怎么知道的，然后有什么感受？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是在聊转码的事情，然后那一天我是观众，是我当天是，我那段时间应该是就是处在疫情自闭了一段时间之后，想就发现自己在这个城市住了三四年，但是我却没有交到新的朋友，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刷有没有什么本地的event， 就 local events， 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我就想着我明天去看一看，然后就听到了大神的分享，就是非常努力。我记得那个嘉宾就是
露露，
对对对，露露就是他很厉害，然后也是转码的那种典型榜样。
所以你来之前知道这是一个纯女生的活动吗？
可能知道，但是我一直对性别这件事情并不是特别的敏感，所以可能我觉得交朋友就很开心。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小红书上乱刷的。
哦，精准投放啊。
对，我好像还有印象，你是给咖啡馆的小红书发了私信，对不对？
啊，有可能是的。
然后你问怎么报名，我说来就行了。
啊，原来是你回的啊。
对对对对。小杨呢？
我不是住在你的咖啡厅旁边的公寓，第一次见面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是红头发。就是在咖啡厅过来喝咖啡，听到你们在做那个书会，你们做的是上野千鹤子的《艳女》的那个读书会，正好那段时间是处于我读了很多就是女性主义作品，上野千鹤子老师的书我读了很多，然后我就是处于一个分享欲很旺盛的就是我看了很多书，可是我从来没和别人讨论过我的这些观点，然后我当时就默默在旁边喝咖啡，然后在听你们当时的讨论。后来我结束之后就问了Rachel， 我说你们是不是在办什么活动，然后后来我就加了你的微信，那天你在微信上就放瞎聊会，你要办一个瞎聊会，然后我就来了，我就说
所以第一期对不对就来了，
对对，第一期是那个
阿里
王，对，那个时候。
所以你来了是什么感受？
就是上课，想上课发言的那种感觉。因为听了别人讲，我就会觉得啊，我是这样想，或者我不是这样想，我很赞同，我就很想要，也想说。但当时就是我记得我们有好几个人一直在发言，其实大家都很想说话，但是好像都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给每个人都把想说都说完。但我就觉得很好，主要就是一个很会互相激发表达欲。我一开始去之前的第一期，去之前我还看了阿里王的脱口秀的一些录播，然后就还储蓄了一点，
还做了功课的。
对, 对，但是我就很喜欢这个氛围。
对，我们第一期其实是讲阿里王嘛，我一开始也没有怎么宣传，我就在我的朋友圈发了一个信息，说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尝试，就有一些朋友帮忙转，然后我们就建了个群，拉进来一些人，但当天来了很多人，来了
挺多人，
有小二十个人。
对
对，而且大部分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不认识。
哦、
然后大家聊起来，因为第一期是我主持嘛，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主持，现场一度混乱，特别是大家聊到这女性主义的话题，我就会发现说， 就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嗯、
大家处在这个光谱上面的各个位置、
嗯、
大家都在发言，都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
对对对，
就可能之前也真的没有这样的场合，
对、嗯，而且就像你说的，大家都处于光谱上不同的位置，然后可能大家对这个女性主义的理解不一样，然后对评论的接受度也都不一样。我当时是抱着讨论女性主义这个点来说的，可能我也想要寻求是比较尖锐的女性主义，因为我接触的一些，就我最早开始接触的女性主义作品都是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播客一些作品，然后我就可能我是比较激进或者就是打引号的激进的那一派，但是我来了之后而这么多期做下来，其实讨论女性主义本身不需要讨论到这个词，或者是你不需要发表我觉得就是要怎么怎么做、
嗯、
就是你讨论很多很日常的话题其实都是女性的、嗯、都是女性的
观点角
度，对
对对对对。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现在回想，其实第一期我做完了以后就感觉特别糟糕
啊，
为什么？
对，我就觉得嗯，特别害怕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被评价或者是被冒犯、哦、因为嗯，像刚小杨说大家对女性主义的理解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嗯，
有单身的，有结婚的、
嗯、
有坚决不结婚的、
嗯、
有已经当了妈妈的，
嗯
啊、也有说坚决不要小孩的、
嗯、
因为每个人都在抢着说我就有种感觉大家都在证明自己选择的合理性
是最对的、
嗯、
对，然后不知道作为主持人我有没有给到大家说哦，你这么选择是合理的，可能没有，因为我有我的立场，
嗯，
就在那个环境下、嗯、我你要说我的女性主义立场我可能更偏向于小杨这一派，但是我就突然发现说就当你面对一个女生他讲他为什么这么选择生活，你可能听出来说他逻辑上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他并没有更很深的思考，那些活生生的他就在那里，对吧？你也没有办法说你的选择不对、
嗯、
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评价别人的这个选择是不是对的。而且我一开始做下量会，我希望有个环境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嗯，
不受到评判、
嗯、
所以我也在、嗯，我真的那场我在克制自己，就是不要去过度的评论，那不评论又不打断别人，就是这样就话题就越说越长。我记得第一次我们聊了3个多小时，然后
是吗？
对，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话没有说完。
对啊，有一种辩论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行不行？对，第一场做完了以后，我做了一个调查问卷，就发在群里面。当时我记得有18个人来吧。就所有人都填了、
嗯、
我觉得那个调查问卷给我的激励还挺大的，就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嗯、
而且大家聊完了以后会思考很多，然后可能过了好几天还在想当时发生的事情、
嗯、
然后也收到了很多鼓励，大家很多建议，比如说有的人希望人少一点，每个人都能说到话，
嗯，
那有的人呢希望说这个主持人控场能力好一点，不要让其他人这个带偏了话题啊、
嗯。
但是这些建议都是至少是希望它继续存在的，
嗯
嗯，
然后所以就继续做了第二期。第二期就很小心，我就觉得第一期可能人太多了，然后第二期我们就挑了一个非常温和的话题，我记得是到美国以后我才知道的事儿，
嗯
啊、就是想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出国到美国以后的
非常日常，
对对对，非常日常，嗯、我想做的更轻松一些，
比较激进尖锐的观点，
可能第一期之后大家就是可能也比较累，看到这个话题也没有很多人想，我记得第二场好像是也来了，
对
对，就人就很少，应该不到10个人，
对，就比较少。
对，但那场也聊得挺好，播客剪下来效果也还挺好，很多人很喜欢那期，所以这因为第一期人很多很乱，第二期呢就是人很少，然后我觉得聊得也挺好，就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难，就是它不一定非得特别多的人、
嗯、
对，其实5到10个人我感觉是最好的，就加上主持人和嘉宾、
嗯、所以就一期一期，然后就做完了10期，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你们说说你们主持的那期感觉
啊、 我在说主持之前就是想分享，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分享自己观点的人，但是后来因为疫情也可能因为长大了工作，我就慢慢的就是观点只要在我自己那里逻辑自证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对的，因为我会想得很深，然后把每个可能性都想了想，然后我如果觉得对的就大概率也是很合理的吧，然后我就放弃了
寻求别人认可，
对对对，放弃就也因为很难就是实际上很难，然后就算你跟人家说他也不一定认可嘛，但是我来到之后我发现确实有很多人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合理的，就在这种社交平台会不断的让给你推送你认可的观点的这种就不断的极端化自己的对社会的认识或者对世界的认识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觉得能听到别的不同的声音，就是非常不同的声音，真的会让我怎么说客观很多。对，就是因为我就算我的逻辑太再缜密，我的看到的事情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听我之前想象不到的，然后我可能觉得是错的别人的自洽的观点。
嗯，你为什么想主持？
我那次是有私心的，就是我主持的那一期是身体和大脑是好像是，然后我这个东西怎么说，这个话题是我从可能我成年到后面十年就是一直在我思考的那个问题上，就靠前面的东西，就是我特别感兴趣，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因为你对就因为身体是怎么说跟大脑的它关系比大家想象的可能都要更紧密一些，然后总觉得如果我能帮助大家想的更深一点的话，可能大家会得到更多好处吧，就会更快乐一些。
那好好，我其实我一开始想加入小说的制作组，是因为我想要出一份力。
嗯，
我也不知道我想为什么想出一份力，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错，我也想要
希望它存在，是不是？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我感觉我可能还是也是私心，因为我想要发表我自己的观点。
嗯，
但是我觉得像小说这个平台就很好，因为很多大家都是第一次分享，在一个会被记录下来的地方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然后如果因此被激发了很多表达，就是我还有想说的，他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自己的播客，把自己所有想说的都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发大家一起去创造的
小人要不要借这个平台宣传一下你的播客？
不用，
好像比较害羞。
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东西。
不，我觉得这个创作就很重要。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它本身就是很重要。而且我但是第一期的时候，我确实也有一种我在跟想和人辩论，我想让别人也认同我的感觉，我到现在可能依然还有。而且我想主持是因为小苏让我主持，你叫我主持，然后我说那就去吧，但是我其实主持的不是特别好，我自己觉得自己主持的不是很好，因为我好像就只要有人在说话就可以了，我没有很想他要怎么是他说的方向是我想让他讨论的方向，而且我很难让打断别人，或者我很难去引导整个谈话的方向，我就觉得有一点难。而且我感觉有些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说出来的话和我想表达的意思就不太一样，我说不出来我想表达的真实的意思。
这是你当时说完你就感受到的，还是说你回头听感受到的？
我说完就感受到，我说不出来我心里想的，我会有这种感受。而且我有时候会有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日剧吗，风平浪静的闲暇，一个日剧就是讲女主Nagi， 她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她是一个高敏感人格，然后她有一天受不了了这种生活，就是她到了一个临界点，她决定她要辞职，她要去乡下生活，她在乡下找到一些风平浪静的闲暇，在里面她乡下有个酒吧老板就和她说她就是一个很会读空气的女生，她和别人讲话就会不自觉的读空气，就会想我要顺着这个人的话讲下去，然后那个酒店老板就指出她其实对那个人说的话不感兴趣，她根本不感兴趣那个人在说的话，只是读空气想要接那些人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我是这种感觉， 我可能很自私，我可能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不是真的对对方讲的话感兴趣，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破这种问题。小苏你会有吗？就是你，就是你在整个下聊会这些话题当中，你会有一些话题你没那么感兴趣，但你还是继续做了。
对，我其实我对这些话题都一样，但是我对大家怎么看这些话题，或者大家怎么表达他们的想法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每个人，而不是话题本身。
就是窗都在那儿，你就透过不同的窗看大家。
是，就因为可能很多这些话题是我想过的，或者是我觉得在我这边有一个答案，但我想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没有说比如说这个问题是我当下的一个困惑，我想去找答案，我觉得这样的可能会比较少。
我也差不多，我也没有什么困惑。
那不是很好吗？
就是，但是我也是就是人类观察爱好者，就是 INTP， 就是喜欢听不同的人的观点，就是跟我越不一样的，我会觉得越好。就虽然我可能会忍不住指出漏洞什么的，但是我会很喜欢收集不同的观点。
哎，所以温妮，你主持那一期什么感觉？他有实现你的想法吗？你就觉得这个大脑和身体的连接很重要。那你主持完了以后，你觉得？
我觉得我算是60%实现了我想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是我发现我不应该对普通人抱有太大的期望。
这个说出来好 privilege。
因为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但是大家可能就是一般感兴趣，他不会有我想的那么多，然后我也不可能把我所有的想法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引导着大家，就是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不同的例子，就我见到的东西去让大家同意我，或者是答应我的这个看法。就我说的普通人是就是 average 感兴趣的人，就不是像我这样子会钻进去花几十天钻研的那种人。
哎，那你会定义自己是比如说高敏感人群，或者是你怎么定义你这样的人，或者你有见过跟你一样的人吗？
怎样的
我也不知道，就是对身体比较敏感，或者是对这个话题意识的比较早。
比较那个亲近的朋友是没有的，但是我可能在就冥想的那些课上会认识一些
灵性博主
之类的，就是那是我们唯一的共通点，就没有生活上的交集。对，然后你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我原以为可以讲聊得更深，但是其实大家可能就兴趣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就是主持人带节奏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瞎聊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那种大讨论的形式。其实观众也有很多发言的可能，就至少有嘉宾的一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然后又要本着就是礼貌且来到主题，然后还要引导就是下一个话题，这不太容易，因为大家也非常的积极，然后大家的观点呢也非常的有趣，所以这是就我觉得是最难的。就是在有一点就是像在大家吃饭讨论的时候，总有一个人要把话题引到，就他有一个计划要把话题引到某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人就会全程紧张，并且就我全程主持的时候，我是在怎么说密切计算着每个人说的那个话题跟我想要他们说的话题离得有多远，我会在，然后他那个是一个波动的情况，就是有可能这个嘉宾这个观众发言的时候离我的想要说的话题又远了一点，那我就让他说完，然后下一个观众说的时候可能会离那个比较近，然后我就会尝试把那个话题抢回来然后接过去，就是尽量让他就丝滑一点，所以我感觉我是比较怎么说内心担子比较重的那种主持人。然后
所以你最后听了那期的节目
听了
对，
我的
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感受是我说话太急了，给自己打多少分？60分吧，就是
及格。
记得还行。
我也觉得很好。
对，我觉得那期节目其实内容很好，有很多人都说那是一期宝藏节目，里面有讲到很多很有趣的、大家平时不太讨论的内容，因为它真的是关乎到每个女生自己的身体。
嗯，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观点是什么，你跟身体关系好了，你在床上，你在就上床的时候也会就是更加能够享受，反正那个时候大家就沸腾然后踊跃发言。
我好像有印象。
对，就是哪怕他跟我想说的有点远，我也不忍心打断的那种程度。
但是很重要。
对，我也觉得。
对，后来剪辑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我们那一期的节目，瞎聊会有一期叫做我和我的身体，好像是这样的。
对。
挺有趣的。
所以小杨对自己的这个主持能打多少分？其实你那基本上是最后一期了，对吧？就倒数第二期是我们最后一期有主题的，
对对对，
是关于原生家庭的。
对对对，是那一期，我打50分吧，
不及格。
对，
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不会吧？我觉得我实在不能说很好，我感觉场面基本上是失控的，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抢回人家说的话题，就对我来说就很难，我就不知道怎么打断。
当你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是有一些想要表达的。
我是有的，对的。
但他表达出来了吗？原生家庭
没有吧，我有我想表达的观点，但我不知道我这些观点会不会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就是在这些讨论当中，我会很怕冒犯到别人，然后又很怕别人觉得被评价，就像你说的。但是我觉得人真的能做到不评价别人吗？看到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听到他说，你肯定会在心里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可能会认同，就是你会评判这个人。我觉得我现在也还做不到完全不评判别人，也同时我也很会担心别人会评判我，我可能还没有，就是不能完全做到，可能大部分时间我可以。
所以你也会有一些想法，你觉得别人可能会评判你的想法，然后你就不说了。
那倒不会。是女性主义，我很认同我自己，因为我会很自己的女性主义的想女性相关的想法，因为我会自己跟自己思辨，就是我会自己和自己讨论我这个想法够不够中肯。会不会觉得，对对对，然后我会自己比较认同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包容所有人的想法，但我不知道怎么做到那一点。所以我主持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讲的这个呢是和主题有关呢还是没关呢，又和我想讲的方向又有什么样，因为我又不知道怎么控场，我觉得这很难。但我也觉得我太放大自己的一些失误，可能别人根本不知道我是主持人或者怎么样，或者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
我觉得像一旦大家聊嗨了，大家就会自己提问，自己
继续
说。
对对 对, 对,
对，我也觉得是
这样。对，这其实还挺容易，大家的包容度也会很好。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期，好像也没有出现过特别明显的争执在现场。
我感觉如果听不进别人任何一点不同观点的人就来不了了，他就会很难受坐在那里。就因为大家观点都是五花八门的，就不可能是跟你都一样的。如果那些不太能接受不一样观点的，估计会受不了。
对，说到这个观点，其实就有一件事情还挺困扰我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就是纯女生的嘛。我想做一个偏向于女性视角的，然后有相对比较打引号的先进的女性主义气质的一个节目。但是你在过程中你会发现真的会有一些朋友他说的话就是非常的对对不女性主义，就会够这个政治正确。然后我就总会在想说，特别是在剪辑的时候，我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剪掉。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只有他们的存在，就是怎么说，让观点的这个多样了之后，才会显出你们想追求的这个先进的女性主义的优势。
但因为我们也不会评价，他就说完了以后，我们就说别的事情。
对，觉得他这种观点肯定在世界上是有很强的一个存在的。
对，
所以他们也是需要有代表。当时有一定概率也会有观众去提醒他，就或者是会有人会问他为什么你是这么想的。也
对，我觉得每场现场都会有一些姐妹非常勇敢的站出来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对对对，
这种情况，
这样子对于听众来说，他们也是一个 询问自己的机会，就可以去想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会不会说有哪里对自己不够好的观点，
嗯，
就认识。
我有一个感受是，因为我年纪可能比较小嘛，我会有时候觉得，大家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对我的一些观点持就是保留意见的感觉，我会，但是也可能是我自己多想，我会觉得别人因为这个。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有人是这样觉得是让我感受到了，还是我自己怀疑所以感受到了。但我确实也因为这个有时候说出来一些观点可能不够坚定，对，因为大家都是我的前辈那种感觉，我会觉得我很难在同一个平面上和大家进行交流和讨论，我会有一种受教的感觉。我有时候会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但我就很难判断我是自己主动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还是当时的场景让我被放在那个位置上。我有时候对这个不确定。
我有90%确定是你主动，是你自己放的。因为今天你跟我说你的大概年纪之前，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我也觉得你和我是同龄的。
就是哪怕那种生了好几个小孩的那种姐姐，他们的观点我不同意的时候，我也会直接说。就
那很好，
我反正是忍不了一点，我觉得就是太离谱的，我就肯定会分享另一边的观点，至少是一个中和。
哦，那很好啊。
我觉得有可能都有。首先就是大家坐在下面的人，你要是不说的话，很难看出来年纪。
对，
嗯。
但我说有可能两种原因都有的一点是，其实我也会发现，就是会有一些女生她更偏向于说教。
是。
其实我也是这种或许你觉得你年纪比较大，然后比别人多活几年，然后你就有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去说一件事情。
对，
据我观察，当了母亲的比较容易这样。
是的，我就是，其实我主持那一期我有一点这种感觉。
就家里就小孩非常需要自己的意见，然后就感觉外面的小孩也需要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是因人而异。有一些人就是会让你有一种你就应该听我的，就听我的，这样做你还太小。
对对对，
你不懂。我很讨厌别人用这种感觉，你太小你不懂。我也可能是叛逆吧，我是觉得这种就让我有一种，主要是让我有一种他是俯瞰我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还有一种隐含的信息，就感觉你不管现在是怎么想的，你
以后会变，
以后对，就会像我这样想的，就是
以后会同意我的。
是，对，就觉得这就是很多人一起
奇怪的。
对，但我会特别有意识的避免这么去说话。就我也挺讨厌这么说话。
没有人会喜欢。
但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去避免这种。因为就是女性在日常的生活中，她需要有一些显示地位或者是说显示主体性的方式。就像你说，有的可能他自己有小孩，那他显示主体性的方式就是面对自己的小孩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别人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这样的。那其实年纪大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所谓就是更有利的地位，对吧？或者是他的一个可以拿来用的优势。
对。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在一个公开场合用这种方式去让别人更愿意听自己的。
对，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
但只是我的感受。我就是觉得，但我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是不同年龄段的而且我们又是全女，不同年龄段的女生或者女性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很有意思的化学反应。也不是化学反应，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是，
而且我觉得不同年纪段他对很多事物的看法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个也能反映出一些历史的，
对对对，时代的
变化。对，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哎，说到这个，你们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或者是说不管是在听后面听播客还是在现场的时候，你现在想起来印象比较深的？
我对露露就是转码那期那个嘉宾露露，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露露和另一就是两位嘉宾，他们俩真的完全
不一
样，然后又很完整的，就是有一种给我一种很完整的故事的感觉。我觉得那一期真的很好，是我最喜欢的一期，是我第一季最喜欢的一期。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故事好完整，而且就好不一样，就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转码的过程，
而且观点的成分也不是很多，感觉像朋友跟你说他的经历。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露露给我一种很稳，内核很稳的感觉，然后另一也是一种给我一种就是很就是他们
但是很可爱，
对呀、啊，然后就是那种很轻松，然后又有一点懵懵的，但是又很但是他又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感觉，我就觉得很不错，就很喜欢。
我好像没有印象特别深刻，我感觉很多故事我就当场消化了。我再想想，
你可以想一想，我先说一个。对，我就觉得就是和身体的那一期，那个
失恋了，然后什么痛遍全身，我觉得他的描述很强。
对对对，就那个，对那个，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怎么说的？就把痛苦融入血液
啊，对，
他把痛苦打碎了，融入我的身体。
对，然后流遍全身。
我记得那个女生，但我只记得她是她鞋的
脚大。
对，
那
我觉得她好好笑。
对，她非常也非常可爱的。
对
对，那个就是当你听到的时候，就感觉浑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我就觉得可能很多女生都会有类似的经历，痛苦流遍全身。
是吗？
虽然我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我觉得我都已经感受到了，当时就是我就是很具象化。
还有就是原生家庭那一期，然后我当时听是邹毅吧，邹毅说他小时候就是妈妈经常的伤心哭，然后他要去哄他妈妈，然后他后来话锋一转，他觉得后来呢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因为他到后来他很会照顾周围的所有的人，让大家都很开心。
嗯、
我当时就很心酸的感觉。对、
哦，那我觉得周围人确实好好，我真的觉得他人好好。
对，但我就感觉那是一种保护层，就每个人都，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他要找他 survive 的方式。
嗯，
那他 survive 的方式就是对周围的照顾好周围的每个人，让大家都喜欢他。
嗯，
这样他会安全。
对、
对，然后就一直延续到长大以后，我当时觉得好心酸。
确实，
但也是他也是有这个能力，他要是又希望大家喜欢他，他又没有这个就是照顾大家的能力的话，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也是见过的。
嗯，所以我当时后来剪辑的时候听你的故事我也哭了，觉得、
哦、我讲了啥我已经不记得了。
嗯，你会回去想，谢谢你也是找到了一种自己的 survive 的方式。
是的，是的，就是我是那种很难，就是对别人，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体贴细致的那种，就非常把心悬在别人身上的那种，所以我就想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跟自己玩的方式。
是，就想想都特别的心酸，都特很心疼，就是这些。
哦、
现在长大了，什么都好了。
对，
所以长大了真的会好吗？
对于健忘的人来说会的、
嗯、
像我已经忘记了我讲的什么故事了。嗯，痛苦留不住一点，
那不是很好吗？
对，还行，我觉得
就很开心啊、
嗯、
对，而且给大家信心，长大了会好的。我现在会觉得越老越幸福。
真的
真的真的，
越老越幸福。对的，那还挺好的、
嗯、
所以你又想起来什么有印象的故事吗？别人的。那或者我换问题问你吧，你说你来逍遥会最开始是想认识朋友，
嗯嗯，
你有认识到朋友吗？
有的，有认识到还蛮多朋友的，就是像你们都是像啊、我也因为逍遥会知道了 Star
啊，
然后对，然后呢去看过电影啊，然后他们也来过我家呀，我也做过饭给他们吃啊，就是我觉得虽然不需要，就是说像。大学那个时候，就是你大学有一个好朋友，那个时候可能一起吃饭，一起上厕所，一起上课，就是做一切事情，那个时候可能觉得才是好朋友。但是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共享几个观点，然后时不时能够见一下聊一下天就已经很不错了，就也是一个就很好的朋友了。因为我没有在这边没有什么很多，
我觉得工作以后越来越难认识很要好的朋友、
嗯、
我好的朋友都是以前认识，都是大学高中的时候认识的。
对，而且不想跟同事做好朋友，我万一跟他好了，他要是拜托我做个事情，我都很难拒绝。
对，就很 tricky 啊。
对，我不要跟同事做朋友，他离职了可以。
对
的。哎，但刚小杨说，就是你很多好朋友还是大学时候的，但你也并不跟他们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
哦、这很难啊，我觉得。
对对对，讨论了就。
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
吵架，
知道彼此的想法。
嗯。
他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们也有讲过，然后我就是觉得没有明确的争，就是辩论过，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知道。对，
但你也不在乎他是不是完全认同，
是感觉那种信任是超过就价值观的那种。
对， 对，但是确实如果你说价值观很不一样，可能就会逐渐走远了。
嗯，
我也有点担心，对吧，就是我也会有点担心，可能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就是大家就会逐渐，如果就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很想结婚，他结婚了之后可能我们联系就变淡了，
嗯，
或者怎么怎么样，这很难，这我觉得这很难判断。但我刚才听你讲那个原生家庭那一期，我想起来了，然后我也是有一些忘了，然后我就是在努力的回想，但我觉得大家都是幸运的。
Survival bias 有一点，就是不幸的人就不会出来分享。
对
对，至少你们都有自信和勇气在很多人面前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嗯，
对的，
也推荐大家去听我原生家庭的那一期。我真的都非常喜欢就是小两会第一季做的那些节目。对，
很真诚，
也得到了很多这个很正向的反馈，而且我们有很多
陌生
男性听众。
真的吗？
还有人会说他很难想象如果这些话题是一堆男生聚在一起讨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确实我们男生不会聊这些问题的。
嗯，
我觉得男生好像只会聊怎么赚钱，聊聊什么 AI 大模型
啊，指点江山。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们的刻板印象。
就是确实我觉得主要是男生不会有很细腻的观察，他也不会有很细腻的感受，
大部分吧。还是，但我也认识有男生有很就是对什么恋爱呀，对这种家庭有很深的看法的也有的。
嗯，但他们很难找到机会去沟喝去聊。好像
他们哦，那我那个朋友他可能会直接问我，他
跟女生聊。
对对对，他会跟女生聊。
嗯，因为这个留言就是在那期关于分手的那期，每个男生就说他很难想象一对男生会一起聊这个话题。
哦，
对，因为我想象男生分手应该也会挺痛苦的，对吧。
嗯，
但是他们可能不太会把这种痛苦拿出来揉碎了，然后再去看。
我觉得他们更像封存，我认识的男生就封存，封在心里某个地方，然后先不管，
喝醉了以后自己哭一哭。
对对对，有一点。
嗯，
就晚上难过难过，白天上个班，慢慢就好了。
想想他们也不容易，
都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个环境大家可以去，去分享还是
挺。我觉得我们第二期可以做一个关于男生的，就是女生讨论男生的话题。
吐槽吗？
倒不希望。
我觉得吐槽前男友肯定会有很多人想说。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就是很注重就是女性这一面的观点嘛，就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其实我们就总是在要求着是男性从我们的角度去多看事情，多看问题，然后替我们思考。但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有对着男性的刻板印象的，然后感觉。提要求提多了之后是不是也可以自省一下。但是
我们有跟男性提要求吗？
不是，就是日常的要求，就是总是在说就是你们有对女性刻板印象，总是在说你们有
哎，我觉得这些都没有用，他们都听不见。他们也不听。
主要是自己想对得起自己，不是说就是一个不对称的请求。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可以算上比较厌男吧。我对现实男生可能基本上已经不抱什么期待。但是我不是看小说嘛，而是我看的是耽美。但是我觉得纸片就是，而且是偶像剧还另说了，偶像剧描绘的男性形象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你产生幻想的一个男性形象。很多原耽或者是乙游，就是乙女向手游、恋爱向手游里面所描绘的男性形象，其实是女性作者所描绘的男性形象。那种男性形象呢，如果喜欢那种男性形象，也包含了很多女性作者的灵魂。他女性，我们本人在描绘这样子一个男性形象的时候，我们给他加上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男性形象不会有的特性，比如说细腻。很在意细节，这都是非常戳我的点。但我非常的清楚，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会有男的，就基本上不可能。所以我分得很清，纸片男性和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是两个不同的。
对，对，我前两天还在 跟朋友讨论说，就是男生的 A 片是 A 片，女生的 A 片其实有可能就是偶像剧，因为女生她的重点可能不会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全放在身体上，对很多就是完美的关系有很多的幻想，然后这方面的幻想是很能够刺激就是产生愉悦的，就不一定是那种愉悦。
嗯，所以我觉得对，如果你我们要讨论男性，可能我对男性的比较悲观的看法，悲观没什么好讨论。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就是如果是全女，就大家讨论就更加关注女性本身我们的发展啦、职业啦，然后我的感受啦，然后和两性关系的话，我的话我会没那么想就是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我觉得我反正是比较悲观，我觉得我就是太悲观，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我会发现其实年轻一点的女生她会对搞钱更感兴趣，对关系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比如说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女生，她会对婚姻关系啊、两性关系，比如说特别是结了婚的女生，比如说到我这么大就是40岁左右对吧，就结婚十多年的，基本上你的婚姻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对各种的矛盾，
取决于你当时面对的问题。感情稳定了就搞钱，然后经济稳定了就想感情，
就，所以年轻人现在是，小杨是什么状态？你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
哦，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个人成长。
对对，怎么过好自己？我刚想说，
个人成长包括搞钱吗？
不包括呀，包括搞钱。对啊，我觉得我会关心
就是自己怎么更好的
怎么让自己更开心。
我当时也是这个状态，就是我想搞清楚自己怎么样能够更加舒服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
对对对对，就怎么更加自洽。
那现在呢？
现在我很舒服了。然后
你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怎么做到这么自洽
在这里
呢？
可以啊。
怎么
你想专门再搞一期节目分享？
你可以开启播客，
因为我的脑子里出现了2万的稿子。
其实
先简单的给我们剧透一下。
对呀、
我怎么说，事情就想两面吧。就是我如果没有办法去，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做得更好，或者说另一个选择也不会让我更开心，我就会放弃。就是我觉得自洽的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之一就是。放弃，
对，至少无难事，
只要
肯
放
弃。
就是你要就是挑，很多时候我觉得人不开心都是因为他想要的很多，但是他实际上能做到的很少，或者说是这个世界愿意给他的很少。但是如果你能确定你自己对于你自己最重要的，你就我那个时候每天基本上都在排序，就是所有事情，我觉得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看看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就有没有被我就应不应该提高他的等级，如果他不应该的话我就会接受。我觉得自洽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主观上的改变嘛，就是我的选择是放弃，就不再去想要他，就不会再难过。
感觉这个答案对小杨会有什么帮助？
我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那就先观察自己对什么最感兴趣。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但是其实现在会的时候看到很多不同的女性，我会观察她们，我觉得就是状态好的女性就会让我觉得生命力很充沛，就她能量很高。当然了，我觉得首先能来瞎聊会的都是抽得出时间，都是有时间才能过来。对，但是就是你可以观察大家不同的能量等级，我会觉得有些人的生命力就会特别的充沛，她对自己就是她整个内核很稳定，就他一整个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那个系统会源源不断的给他，他会通过那套系统来获取能量。我觉得会在就是在大家身上有感受到，
会给你带来勇气和希望吗？
我就希望应该有一点，
对，就是会让我有借鉴的感觉。对，我会，然后我就会，这是我跟想说的。我觉得小苏就是让我有一种大活人的感觉，这个节目也是让我有一种大活人的感觉。那都得去，就不是塑造出来的、营造出来的一种，
对对
假象，我很幸福的假象，我结婚了，我有两个小孩，我和我的老公生活美满，就大家就分享自己的好和不好，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只分享自己的好，他甚至会刻意去塑造这个好，他可能不是真的好，可能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种好，但是会让我有一种失活的感觉，我觉得这不是真的活人，就有些播客就会让我觉得他们只分享一个角度，
其实那样反而比较容易让人焦虑，
对，就会让我觉得他失活了，我就觉得真的吗？你就只要只这样想，不会就是你意识到了女性主义，你就是要去拼搏找自由啊，不结婚。但是在这其中，难道不会有一点点不高兴吗？就痛苦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分享一些这些，就是另一面的话，我会更喜欢。就我会想要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你这个决定的契机和你背后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你为什么决定要一直这样下去。我觉得夏小慧就是让我有一种活人大活人的感觉，互联网大活人的感觉。
对对对，我
其实大家的分享都很真诚。
嗯，非常厌倦去刷那种跟我观点很相似，或者是就一个个跟我观点有点像，然后或者是加强我的观点的那些博主说的话了。嗯，想看不同的东西。
那大概跟大家这个说一下 background， 这个小杨可能算是25+，然后 Wendy 是刚30，然后像我算是35+，对，这是我们的这个年龄背景。所以 Wendy， 你现在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所以
我比较幸运，就是我感觉我身边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可能在感情跟搞钱之间找一个平衡，但我感情比较稳定，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满心都是搞钱。
那你说的搞钱和小杨说的个人成长是不一样的，
就不一样，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说的搞钱是被动收入，但是为什么我这么需要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前提是我不喜欢把我的心思放在工作上。我觉得工作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付出了我的劳动，我出卖了我的时间（括号灵魂）去获得一定的钱，然后去做我喜欢的事情的这么一个工具，对，交换或者是，所以我希望就我能够逐渐卖越来越少我的时间，然后把我的时间都放在我更喜欢的东西上，这样子，就会怎么说，就是。所以我搞钱搞被动收入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说想让自己做一些对自己和对社会都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可以理解说你经过了小杨那个阶段的思考，然后找到了一个方案，你现在在执行。
模糊的正确。
然后我们也聊差不多了，我们进入最后一趴，就是在第二季的夏聊会，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到的内容或者是想聊的内容？
工作吧，我们是不是都还没讨论过工作呢？
讨论过一期搞钱的，但你说的工作可能是比如更偏向于职场。
对，可能是那种，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一开始都还是会工作的，就是会有一份朝九晚五那样子的工作，可能它会占据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很喜欢，不会真的想做那个工作一辈子。
对，
我们曾经讨论过狗屁工作的选题。
对，好像但是没有做，就是不是可以做。
狗屁工作是你想讨论的工作的范围吗？我觉得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其实狗屁工作是对工作的一种消解。但是比如说我们真的谈工作或者职场是在体系内，对吧？我怎么样走得更好，爬得更高。
我想可能我觉得讨论的也是，那狗屁工作讲的是我们是要讨论
大部分工作都没有意义，不要去做了。
那不做工作怎么办呢？
就是够吃饭就好了。
但是一开始可能都得要有一份工作才能考虑，就支持我，然后可能我才能做一些副业。
或者就是其实在那本书里面有很多赚钱多的工作都倾向于是狗屁工作，因为它并不真的产生直接的价值。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你一开始还是希望找一份收入高的工作，你需要奠定你的起点。
对，
其实还是挺矛盾的。其实这也是我在瞎聊会过程中或者平时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个矛盾，就是大家都想要自由，都想要更有意义的花掉自己的时间，更有意义的度过一生。但是就资本主义是一个游戏，就是你需要又需要把自己放在里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获取足够的报酬。 其实有时候这个还挺矛盾的，就像刚温迪说的，对吧？你打算出卖多少灵魂？
对，我已经想通了这个事情，就我不会再花时间和精力去讨厌我的工作了，因为我就是已经怎么说跟恶魔签了合约，就是我就是要把这时间给你，然后我要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然后一下班我就电脑一关不管，就是清空我的脑子，这样子他才会对我有最小的影响。然后我也不希望自己爱上我就是工作的那个背后的就是任何的公司或者是造成的影响，因为这样的话他会让我在下班之后我还在花心力去想这个事情。
那你还追求升职加薪吗？
如果不是很费心的话我就会追求一下。
但你不会说一定给自己设置目标，然后
不会
几年晋级，然后到几年一定要做到高管或者是
不完全不，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也这样，就是反正在科技行业我感觉我能够很轻松的做两个应届毕业生的这个工作，就我一个人能做两个，但是他们俩加起来钱比我多，就是你升一级并不会让你的工资翻超过一倍，所以而且责任是不止大了一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成正比，还是想当包租婆，
谁不想
被动收入？
对的，我觉得这也太好了吧。但我觉得如果我要有被动收入，我得去做我真的想做的事情。但我好像想想，如果我不上班，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啊。
必须宣传女性主义，
我就是在街上发传单，
你写网文呢？
哦，对哦，
写女性视角。
但是我很怕写了之后。就是我会变得消耗我的一份工作，我会讨厌它。但我确实很赞同，就是工作，就是他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就是一分钱，就是我认为他给我的钱和我付出的工作量比较公平，我就 OK， 就没有说我就这一点钱我还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来做。我觉得就是我内心觉得达到一个平衡，我就 OK。所以我也不是很想升职加薪。如果升职加薪了之后，我的工作量还差不多，或者只升一点点，但是我观察到的很多 senior 他们的工作量都巨大，
对，
就是
他们的责任
我觉得就
不一样，
不值得。除非真的很多钱，可能真的很多钱吧，主要是还是钱不够多。如果钱够多，什么都好说。
对，其实像你们还是做了选择的，对吧？就是，
还是有选择的，还挺幸福的。
而且你们也其实某种意义上你们选择不在是职业这条道路上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感，
主要是
很难是吗？你觉得？
对，主要是高级打工仔跟打工仔没有本质的区别感觉。如果真的是想要获得一些所谓的成就，那我可能会有一个好点子会去创业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往下招人我就越来越高了，而不是说我往上爬，我去爬过别人然后我越来越高，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成就感也不一样。
所以你想聊的关于工作的话题是？
就是大家会觉得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可以做一辈子吗？或者大家怎么找到自己真的喜欢做的事情？
那这个好像也不是工作了，这个是
确实了，
实现人生价值。
对，
我们聊的话题是不是都非常不务实？
那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就是你是就是有点像那个钢铁侠，你就是你跟你供能的那个小核反应堆，这就是我的小核反应堆，我想做的事情就
是什么
哦，就是我想
搞钱
搞钱是过程。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应该是给中国的小朋友，就是两三岁或者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去提供最好的比较科学的教育，或者是做父母教育，就是家里有两三岁小孩子的那些父母，就是想尽量让小孩子少一点来自父母的痛苦吧。
第一次听说你还有这样的愿望。
蒙氏教育。
对，豆瓣不是有一个组叫父母皆祸害吗？我觉得其实我是不相信说长大了就能理解父母，或者说长大了就会原谅父母。有一些事情他们哪怕是就是别说是不对等的情况下，哪怕他对朋友做这种事情，这也是不一定能被原谅的。有的时候一些父母，所以还是想让他们做好人吧。
我还有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是文化融入，就是大家作为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因为其实我中国人其实作为一个亚文化， 不是这里的主流文化，就是来到东南亚这里了，你的文化不是主流文化，你永远是 minority。 我觉得你要认同，就是怎么样对自己有一个身份认同，我觉得也是挺难的。
Windy 有想聊的话题？
Windy 对于每一个话题都可以讲两句。我刚才其实就想接你说的文化认同的那个事情。我想聊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我提的。
对，
那下次就会
聊。
对
呀，
对
对
对。你说我一直对那种抽象来说是怎么样让自己就自洽吧，还是然后怎么样找到 inner peace 的那种类型的方面会比较感兴趣。像消费主义就是一个我想要获得外在的身份代表和我不想花钱的这么一个对抗吧，对立吧，然后这样子如果能找到自洽，大家就每一个不同的方面都有一些让你不能自洽的矛盾，就是这种我都很感兴趣。我的宗旨就是让自己越少内耗，就是越少烦恼就是越好。
我都总觉得 Windy 是灵修那一派。行，还有什么大家想聊？你们有什么问题问我？
我问你了呀，我说你在会不会担心有些你不没那么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你会不会担心有你 handle 不过来的人？
因为我现在我尽量不去主持handle 不了这事儿，主要就看主持人嘛，对吧？话题的话，其实如果其实可聊的话题非常非常多。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方式是由主持人提出来我想聊什么话题，然后由他来准备，他来找嘉宾，然后他来现场主持去聊。当然当这个话题是他发起的话，应该还是有很多可以聊的，至少他会这么去准备。其实第二期我也准备了两个话题，我都找好嘉宾了。一个是关于运动的，一个是关于开店的。这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我也知道非常合适的人来聊。我比较担心的是，其实我希望这个参会可以即使没有我他也能自己 run 下去，所以我希望他能是一个大家自发的一个平台，就是希望他能够做下去。
特别好，我觉得这很好呀。
但是小杨马上就要
去
加拿大。
没有关系，我会在加拿大瞎聊会的。
可以帮我们剪辑，如果你不忙
的
话。
对
的，
我还可以剪辑。
Windy 有什么问题问我？
我的问题可能跟这个
没关系，什么都行。
就是你是怎么找到1、2、3、4、5件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是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啊，我感觉我也想做这一个这个，或者是我想做，对，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啊，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小点子都特别多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说我想做这个。我会想说哎，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就有些事情要是不麻烦我就做了。就是这样。比如我开了咖啡馆，很多人就说啊，你是不是一直都梦想有间咖啡馆？我想想也不是。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咖啡？想想好像也不是。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别人因为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大学生的 APP， 然后他们说啊，你是不是对这个大学生市场特别有感情？说好像也没有。我就觉得哎，这事儿好像能做，然后我就做了。所以你会发现我做过好多好多事。
对对，这就是
很多事情都半途而废，也不能说半途而废，
就
是我来说
就
是
就算
不想做了的时候我就不做了。那很多东西都是我觉得我能做，但是做一做觉得哎呀我不喜欢做。
对啊，那这不是很好吗？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我让我不想做什么。
行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小杨和 Windy。
谢谢。
然后希望这个夏凉会能一直举办下去。
没错，
欢迎大家去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
好啦，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拜拜。